世尊当年在世，也极力提倡阿难若。阿难若是修行人所住的，在古时候都住茅棚啊。茅棚建在什么地方呢？建在人迹不到的地方，很偏僻的地方，很安静的地方。为什么建在这个地方呢？少诱惑，尽可能避免诱惑，因为凡夫经不起诱惑。话说得很好听啊，可是境界现前了，就经不起诱惑了，就又堕落了。所以修行处所啊，建立在很偏僻地方，好，越清净越好。阿兰若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喧闹，阿凡陀南若是个热闹地方，就是个没有喧闹，没有这个声音嘈杂的。那么在古时候的标准是牛叫的声音听不到，古时候农业社会农民农村都养牛，牛叫的声音他那天听不到那我们想想在现在呢，现在不行啊，现在牛叫的声音很小啊，车的声音、飞机的声音听不到。所以那个标准呢，现在要提高啊。交通不能够太方便。交通太方便，人来人去多了，你还修什么行？你没法子修行了所以一定要找偏僻、交通不便找这样的地方对于我们修学，这就是帮助的。所以真正修道人呢，生活越简单越好。越清净越好所以我们想想当年这净土宗慧远大师，他那个办法好很值得我们效法我也很想学他。语言不足这也就是没有那么大的福报他的道场修行人是固定的，不是说来来去去的，没有来来去去的，123个人是固定的画一个界限，就在这个界限里面是外面不接触那么这123个人统统成就了，那有大福报我们哪有那么大的福报找个清净地方去居住这个素食供养有人护持现在我们在新加坡居士林有这个福报，但是它有副作用，来往的人太多了素食供养是没有问题了，他真做到了，但是往来的人太多了，道场不清净就道场一定要建筑在深山里头人迹不到真正求生净土的同修人数不足多少，像觉明妙行菩萨12个人真正在一起共修。所以我上一次在波斯看到这个小城，我很有感触，他们做的如法，他们道场在深山，很少人去，在那边修行 但是在市区呢，他有个讲堂。市区里的讲经说法戒引大众，所以自行化他了，他都兼顾到了，这个很如法了啊！值得学习，值得提倡。它分成两部分啊，所以我们将来如果图文吧，我们这个藏经楼这里搞好之后，那一边盖一个念佛堂，真正修行到那个去，这个地方做戒淫弘法道场。为什么呢？我们要报施主恩呐，要报佛恩呐。啊，所以自己修行跟弘法利生要分开了。啊，修行决定不受干扰，我们才能成就。啊，自己真正的有定有慧，这个标准就是不受外面一切境界诱惑了，你才可以下山去帮助一切众生。啊，否则的话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哎，不要说是泥度众生呢，没几天就被人家度跑掉了。哎，这是我们一定要提出高度的境界。所以小乘那个做法我很欣赏啊，我也看到很欢喜啊，他们有需要帮助我都很乐意的去帮助他们啊，所以他们很难得在波斯市区里头个讲堂，在那个什么那个雪梨他们有一个网络中心啊，都是他们搞的，由自行有化法啊，那看看我们的福报啊，我们有福报也应当这样做法。好，今天时间到了，请看经本十分篇长行最后的一句，普观察到明称天王，得善诱毁一切诸天众，令受行心清净解脱。清凉大师告诉我们，天王他得的法门是平等的化道，又令尽善，时彼受行，毁令断恶，得心清净。长行虽然所说的是天众，在这个寄送啊，后面寄送里面呢范围广大，所以将长行跟寄送合起来看，天王的教诲是普及一切众生之类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呢要能够理解啊，这寄送里面是普欲法语运众生啊，范围就大了。多华严一定要以清净心、平等心、广大心去读诵、去观察，才能够懂得经里面所说的真实意。天王的德号前面 做过详细的报告。这个地方我们只注重在他修学的法门。每一位天王修学法门第一个字是德，这个德就是我们中国世俗讲的得道。得的是什么道呢？究竟圆满的佛道。你看个个都得到，也就是个个都修行成佛，都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虽证佛果，仔细再一观察，他还是他天王的身份。那么这就是应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现天王身而为说法。诸佛如来化现的境界，那么他的法门是善诱惑一切诸天众。这一句里头关键的字样啊，就在善，显示出高度的智慧，高度的善巧方便，他才能教化一切众生。后面偈颂里面讲的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就包括十法界。不仅是娑婆世界的十法界，一切诸佛如来的法界都在其中。我们常讲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他有智慧，他有方法，诱导众生，教化众生，这个慧是教化，教化有一个目标，目标是令受行心清净，受是我们的感受，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享受。行是行为，也就是造作。我们的造作，我们的享受，都能够得到心清净。这个境界，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不是凡夫啊。凡夫的享受，苦乐忧喜舍。我将六道凡夫的享受归纳起来，不出这个五大类。身有苦乐这个感受，心啊有忧喜，当身没有忧喜的时候啊，没有苦乐的时候，心里没有忧喜的时候，这个叫舍受啊，舍受是好的，是正常的，但是时间很短，不能永远保持。如果永远保持呢，就叫正受。正受啊，就是清净解脱。所以凡夫有舍受，不能称为正受。原因呢，在此地啊。 菩萨天王实际上是化身大士，是诸佛如来啊。他怎样教化众生，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能够观察到，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啊，非常复杂。所以菩萨教化众生掌握的原则是契机切理，理现在人所讲的真理，但是什么是真理，懂得的人不多。佛法里面讲的呢是自信，意思相同于一般人讲的真理，永恒不变的，它是真的。凡是会变的，就不是真的。这个叫切理，与自信相应，也称理而说。虽称理而说了，还要考虑到接受人的根基，他的根基浅，你说的太深了没有用处，他不懂，他不能接受。他的根性很利，很聪明，你说了浅的了，他听得不满意啊。所以说法了要能够恰恰好与他的根性相应，这是大学问，这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中国谚语里面所谓的话不投机半句多，那个投机就是契机，佛法里的契机，投机听的人就欢喜，说的人也欢喜，说听都欢喜，这天无厌足啊，不疲不厌啊，这唯有真正契机才能做到。世出这世间的圣贤，我们都能看到他们教不倦，学不厌，这个教学奇迹啊。如果只契机不契理，那是世间法，能帮助世间人解决局部的问题，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要解决根本问题呢，一定要确理。理就是宇宙人生的大道，现在世间人有很多人问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要问到切身，我从哪里来的？ 这些是大问题。动物为什么会有生死？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死了以后是个什么状况？这都是许许多多人来研究、在思维、在探讨的问题。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凡是有这些问题的人，在佛法里面讲啊，叫始觉，哎，他开始觉悟了，他有追求真理，有追求宇宙人生真相的这个念头、动机。只要有这么一个愿望，这个动机，无论这个动机是强是弱，强是很明显想追求，弱呢是有这个意念，但是追求的心不强，甚至于连自己都还没有发觉。啊，如果有人听到有人谈这个问题呢，哎，他很有兴趣，他很喜欢听，啊，这个就是他的动机有了，不过是微弱而已。啊，如果没有这些外面的增上缘，他自己也不晓得有这个东西。啊，遇到缘之后才发现，哎，自己确实有这个念头。有这个种需求，有这个欲望。佛菩萨有智慧，佛菩萨有能力。佛家常讲的五通啊，五通里有他心通。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即是最微弱的念头，佛菩萨都知道。啊，这个念头，佛菩萨怎么知道的？念头也是波动啊！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全都有波动。为什么呢？组成物质的这些原子、电子、基本粒子，它就是个波动的形状。所以我们就从这里体会到啊，佛菩萨为什么虚空法界，过去未来他都知道。啊，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万事万物的波动啊，它通通都受到啊，像我们像电视，这个电波一样啊，它没有障碍，所有的频道它通通都能够接受到，所以它清楚，它明了。那么人心起念头，这个是心的波，这个波速度最快，所以对佛菩萨来讲呢，他这个反应呢，我们讲感应，现在一般人家反应，反应非常强烈。众生心里面起个念头， 再微弱的念头，刚才讲了，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佛菩萨那里已经接受到了。啊，佛菩萨慈悲，这个慈悲所谓是无缘慈悲，无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无条件的，只要你有这个丝毫的住行，他就来帮助你啊。啊，所谓是没有佛种的帮助你下佛种，这是用比喻说。啊，佛种是什么呢？觉悟的念头，这就是佛种。你没有觉悟的念头，他来帮助你，来促进你，但是这个帮助也要有感啊，他才能有应的，才帮得上忙啊。那么已经有佛种的了，这就是已经有心要学佛了。佛菩萨一定来帮助你增长啊！帮助你提升境界啊！已经达到相当高度一个境界了，佛菩萨一定很热心的来帮助你成就。这叫诱惑。特别是诱这个，尤其是善诱。善慧，如果没有真实的智慧，做不到。我们在佛经里面读到，佛帮助一切众生，所谓是先以欲钩牵，后令若佛智。先以欲钩牵呢，就是诱；后令若佛智，就是慧。啊，一切众生他都有欲望啊。我们知道这个欲望是六道轮回的根本，不是个好东西啊。但是在他呢，他认为是最好。啊，换一句话说。先要满足他的欲望，啊，这个就是欲钩牵了。满足欲望之后，你跟他交情搭上了，啊，他欢喜，喜欢接近你，喜欢亲近你。你这才有个机会去教他了，帮助他觉悟啊。那善怎么讲法呢？善必须自己做成好榜样给他看。这是善教。所以诱惑这是个善，生于意，三轮圆满，这叫善。佛在经上常常劝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一句话做到了就是善。 我们对于佛的教导啊，经典就是佛对我们的教导啊。我们展开经卷，接受佛的教导。真的将佛所说的话听懂，看清楚了，我们接受过来，这个接受就是此地每一句里面讲的德。接受过来，接受过来之后啊，要能保持，不能说接受过来两天忘掉了，永远保持而不失掉。这叫持啊，持之以恒。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净行受受持，这个意思是，我们活一天，我就要保持一天。受持怎么个受持法呢？随顺佛陀的教导，这就是受持。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的分别执着，完全随顺佛陀的教诲，这叫受持啊。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学佛了，没有放弃自己分别之处，所以叫夹杂，夹杂效果就少了。啊，我们看到别人学佛，为什么人家学了几年，甚至有几个月的，就开悟？啊，就正果了。我们在禅经里面看到的，慧能大师也跟我们做了个好样子。他在黄梅八个月，时间不算很长啊，八个月就开悟就正果了。那个时候他的年龄不大，他24岁啊。24岁，在道场住上八个月，就开悟就正果了。他凭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道场住上半年，别说正果了，开悟都没指望。这又是什么原因？没有别的，人家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随顺佛教诲，所以他成功。我们今天呢，也学佛的教诲，但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放下，跟佛的教诲夹杂在一起。不但是8年不能成就，80年也不能成就，800年还不能成就。觉明妙行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秘诀， 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我们今天念佛，不怀疑你有了，不间断你也有了，可是你夹杂。所以你念佛功夫不得力了，因念佛不能得念佛三昧也。你念佛不能开智慧，道理在这里。我们果然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把不开悟的因素、不能正果的因素、不能得三昧的因素，把它断掉嘛，把它舍弃放下嘛，那么我们三昧开悟正果就不难了。凡夫成佛，说实在话，一念之间。我们凡夫一念迷，佛是一念觉，转迷成觉，你就成功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根本解决，究竟解决。所以受持两个字真实的诱惑呀，受持之后天天要读诵，这个读诵啊就是不间断的，每一天读诵不间断的。如果一间断，你的烦恼习气一定歇息，天天读诵。如果自己烦恼习气重，读诵的时间加长。所以初学的人，佛陀在世的时候，每一天听佛讲经读诵的时间是多久呢？8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呢，让你专注在经教上，远离妄想分别之处。每一天8小时，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20日讲经，佛陀在世，他们把一昼夜分成60，白天30，晚上30。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间是分作24个小时，所以印度当时的一时是我们的4小时，20是8小时。这个是人家自己真正做功夫啊。我们今天烦恼习气为什么断不了？我们时间不够长啊，也就是说受佛法熏习的时间短，依旧烦恼习气熏修的时间长，敌不过啊。所以道场的学习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熏习的时间。佛接着又说，要为人演说，演 就是你所学习到的这些理论方法要落实在生活当中，通通要做到。这叫演呢，做到就是表演给别人看。现在的话是做一个好样子给人家看。说给别人说法，人家看到之后那个觉悟念头起来的人，他看到了他就心有所感了，他看到了羡慕，他也想学，他来向你请教，你再给他说明。由此可知，言在前，说在后。那么换一句话说，做到在前，说到在后，做到然后才能说。这叫演说，不是说演呐。说了以后再去做，不是的，做到以后再说。你们看看这味道，这个样子才叫善又悔。你自己没有做到，你说出来之后，那个言辞让人家听到会怀疑。为什么呢？你的言辞不是决定的言辞，你自己说的时候也不敢斩钉断铁的说，也是模棱两可的说，或者自己怀疑嘛。我这一句话真实的教诲呀，我们举个例来说，佛教我们第一桩事情布施啊，我们讲布施怎么讲法？讲了之后别人也不肯听啊，也不肯相信啊，不敢去做啊。必须你自己真正做到了，做得有心得，做得有收获，你讲布施斩钉截铁，丝毫犹豫怀疑都没有，让人家听了很新鲜啊。我年轻的时候接触佛法，第一天听张家大师开示，这头一天张家大师就教我布施啊，我听了就相信啊，我听了就真去照做啊。为什么呢？从他那个威仪上起恭敬心，他的言谈，他的这个态度真诚到基础啊，真诚能感动人啊，那不是虚假的。完全是为利他而不是为利己。也就是说，念念 真诚心呢，为他着想，为他的真实利益，不是为自己，这个才能感动人呢、啊，才能让人相信。以后我亲近张家大师久了，大师常常跟我说，这名利是假的，不是真的。别人尊敬他，给他这些荣誉地位，那么还有一些必要的一些应酬，他告诉我都不是他喜欢做的，都不是他想做的。那么为什么要做呢？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